天说地，
嘉宾互动，
请听欢乐空间。
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林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在澳洲学习小提琴的王颖和在澳洲学习钢琴的李岩。那和从小学琴的大多数人不同的是呢，他们两位啊都是从成年之后才开始学习一门乐器的。那王颖呢，同时目前也正在从事小提琴教学的工作。今天呢，我就想请两位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澳洲学习乐器的酸甜苦辣，特别是作为我们成年人啊，怎么样才能在工作学习之余挤出时间来学习一门新的乐器。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因为从我上大学开始呢，我就想着再学一门乐器啊，但是我一直觉得工作学习的生活太繁忙了，以至于这个计划呢是搁置到了现在。我今天呢也是特别想向两位取取经啊。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能不能先请两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呢？
我叫王颖，是来自中国湖北武汉，2002年来墨尔本读书，然后从国内带了一把小提琴过来，跟着我这边高中的小提琴老师一直学，一直学到现在，然后我现在在跟他学那个表演级小提琴表演级。
表演级就是考过了这个普通的级别之后，
对，
再往上的一个层次啊。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岩，我是2011年来到墨尔本的，也是作为一个留学生吧，到这边读本科的话，就是想在业余的时间和别人不一样吧，然后就是说去学习了钢琴，也是我第一次接触乐器，也希望自己在非常紧张的生活之下呢，有一个自己可以寄托自己心灵的一个方式吧。
对，我想刚才李岩已经回答了大家心中的疑问哈，为什么成年之后才开始来学习一门乐器？那王颖，我想问问你啊，是什么原因让你到了18岁来澳洲之后才开始想到要学习小提琴呢？
原来在国内的话，我是学的就像所有的其他孩子一样，4、5岁开始学电子琴，然后一直到高中你就想要高考了，父母可能也说你没有时间学。我18岁有机会来到澳洲以后，突然一下又多出来这么多时间，因为这边的学业没有国内繁重，就想利用起来多出来的时间，然后找到老师学这个第二门乐器小提琴。
那你当时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小提琴老师的呢？
他是我们学校外聘的音乐老师，直接跟我原来的高中联系，然后就跟他上1对1的那种私人课程。
那你刚才在介绍的时候已经说你现在是在练表演级的啊，那从刚开始对小提琴一无所知，到现在练到这个表演级的级别，花了多长时间？
到今年已经学了13年，我算是学的比较慢的，因为读大学的时候由于学业的问题，然后我中途有停了大概1年半没有去学这个琴，导致我的那个水平就会下降，然后又慢慢的重新再把它补回来，所以到现在我觉得应该挤出更多的时间接着往上学吧。
你说1年半的时间休息了一阵子，
没有学琴，
是因为学业比较紧张
是
吗？那如何才能够从这种紧张的学习，包括我们平常的工作生活中，挤出来时间来学习一门全新的乐器？我想这是对于我们成年人啊，在学琴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像我小时候也是学钢琴的，小时候我们时间可能都比较多，不用上班，所以可以专心的学乐器。那作为成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才能从这个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挤出这样的时间呢？
我的话是根据个人的那个作息时间安排，成人的话每天早上9点到5点钟要上班，所以我一般来说回到家是没有时间练琴的，但是周末你又想出去玩也没有时间练琴，所以你就要找到一个在一天当中有一个时间，像有的成人的话他会在 lunch time， 在中午吃饭的时间，他觉得我快点吃饭，剩下半个小时我可以练练琴，他会把琴带到上班的休息室，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但对于 我来说的话，我就只能说我下了班回家以后，在吃了饭马上就必须要练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琴，然后才能做其他的事情。
嗯
嗯，
这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一个硬性规定。
对，到了周末的话，我的状态是早上比较好，那就是早上一起来吃完早点以后，马上就得要练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琴，然后你才能出去干什么其他的事情。
所以你这个办法就是一定在吃饭之后马上就开始弹琴是吗？
是的，或者要不然你吃饭以后你会觉得啊，是不是有点犯困了，然后又想
当做一种运动。
对对对对对，刚吃完饭好像自己刚受到鼓舞，然后马上练琴的时候会比较有力量。
因人而异，对，看你自己的作息时间。
嗯，那李岩，你是有什么样的办法挤出来这个时间呢？
其实我觉得，就虽然说我现在也要毕业了，也马上要面临工作，可能时间会很紧，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时间挤挤还是总会有的。对，因为看你对自己生活怎么感觉吧。因为我是觉得在我弹琴的时候，我是感觉非常开心的，快乐的。我就觉得每天如果说我不去练的话，我就总觉得自己今天是不是少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我就会不自觉的，就是会坐在琴边，就会弹个15分钟、20分钟去练一练啊，这样我就觉得挺好的。我没有给自己规定，就是说你一定要在某个时刻去练琴，我就是看心情，而这一会儿突然有感觉，我就去练一练，弹一弹，然后把一天的压力也缓解掉，开开心心的，然后就睡觉，然后去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
嗯，就是说你觉得弹琴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
对的，
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对的对的，
你是用弹琴作为一种放松的方式。
对，
可能有些人觉得出去购物啊，然后出去唱歌啊，是一种放松的方式。然后你觉得弹琴对你来说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对对对，可能是觉得如果说什么唱 K 啊，或者说去什么，我觉得这种都是一种就是快速消费吧，到处你都还得去花钱啊什么的。
对呀、
啊，也是一个省钱的办法。
嗯，
或者说是一个长远投资的办法啊。
然后说你也可以去约一些朋友在家里面开一些茶话会呀、啊、然后给大家弹弹琴啊，你也会觉得非常的一个美妙的一种生活。对、
嗯、
同时也可以去怎么说，像女生嘛，就是说我觉得弹琴啦或者拉琴啊都可以去锻炼一种气质的存在。
嗯，
对的，这种气质是其他的一个东西是无法去替代的。对，所以说这也是我为什么去练琴的一个，也是一个原因嘛。
嗯嗯嗯。对，那王爷你练琴练了13年啊，有没有在这方面觉得有自己有一些什么改变呢？包括气质啊，行为举止啊，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其实拉琴其实是个体力活动了，比较辛苦的，但是我觉得感触比较深的是这种在澳洲的整个音乐学习方面的一个整体的教程，它不光是会拉这样一个东西就可以了，它是对整个你所拉的这个乐器的所有的了解。音乐也属于一种历史吧，你要必须学到很多的关于这个音乐的知识啊，这些知识积累了以后，你整个人你就会觉得你懂的东西多了，然后你跟人家说话，你的一些就是说话的方式啊，或者你的一些对人的态度，你都会从这个里面获得一些体会吧，我觉得。
嗯，就是说学了音乐之后了解了更多音乐方面或者是艺术方面的知识
啊，不光是只是对音乐，音乐是人写的，所以你要对这个人也有所了解。这边对于音乐教学，你不光教给学生这个音符怎么拉，他怎么唱或者怎么样子，你还要了解这个作曲家在什么情况下他写的这个曲子，他有些哪样的一些趣事，他也是人，他跟我们也一样，他有脾气或者怎么样。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过去300年的作曲家和现代人是一样的，但他能写出来这样的一个曲子，他想传达一个什么意思，挺有意思的。慢慢的你就会觉得啊，其实音乐有好多好多方面你可以去了解。
嗯，所以说你在澳洲学习小提琴的时候，老师会讲一些和音乐相关的一些人物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些补充的一些知识，不仅仅是说让你机械的练习。
对对，这个不光是教学方面的要求，而且是考级的要求，所以这个是跟国内不一样的。这边的考级不光是你拉完曲子就走人的那种，还要考你的那个英文叫 general knowledge， 就是对于你所拉的这个曲子所有的了解，对作曲家他的背景，他的那个作曲当时的情况。古典音乐它也分时代，你对这个时代的音乐的特点有没有了解，这个也是属于考级的硬性要求，我觉得这个很好。
我在中国也学习过钢琴，也参加过考级，但是我考级的那个时候，当然是很多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只是说我们规定的大概有四首曲子，弹完之后就可以走了，就完全整个过程你也不用张嘴，你也不用拿纸笔写任何东西。在这边弹完之后还要让你讲出来吗？还是说需要写出来呢？
讲出来，然后考官会问问题，他会问你这个作曲家生活在什么年代，你对这个曲子的作曲背景有什么了解，他这样的曲子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是不是像现在的 rock 或者 pop 那种比较流行，他会问这样的问题。
那你觉得知道这些问题之后，对于你在这个表现这个乐曲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非常的有利。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说那些有的小孩子八九岁可以拉很难很难的曲子，但是他对这个曲子的了解他非常欠缺，这个不是他的错，因为他年纪有限，八九岁你怎么可以了解一个伟大的作曲家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不能了解，直到他可能到了那个作曲家他当时的那个年纪，比如说二十出头二十中，所以有的时候说同样的伟大的现在的小提琴家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他再去拉他十几岁时候拉的曲子，他出来的音色和表现的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说加上这种对音乐或者对作曲家创作这个音乐的理解，你的表现力是不一样的。
对，
你有没有这种深刻的体会呢？
有，所以我同一个曲子我三年前学过的，我现在我又把它翻出来拉，我会发现我拉的是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现在比较成熟一些，然后音色方面还有表现力都会比以前有很大很大的进步。对。
那李岩，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研究呢？这个曲子的背景和这个作曲家
也会有研究的，因为像钢琴的话它有很多的，就不同时期我们会练不同时期的一个钢琴家的一个曲目，然后就会对这些钢琴家对他们就是他们的手法有什么不同，也要去了解他们的背景啊历史。好像澳洲怎么说，他更在意就是说你去理解这个音乐，而不是说让你就是把这个音符弹出来就好。
其实我觉得加上对曲子的理解，对作曲家的理解，能让你整个知识面好像都变得立体了。
对
对，
像我们小时候学弹钢琴的时候，只是在一个平面，我认识哆来咪发骚，我会弹出来这个曲子，但是你问我这个作曲家，我可能什么都说不出来。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哎，你学过钢琴，你应该对音乐很了解。但是我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惭愧，因为我对那些音乐家其实真的不是很了解。然后对那些曲子的创作或者说是理解，我也不能说出来个一二三。所以我觉得好像自己在乐器方面，在音乐方面虽然是一个会弹钢琴的人，但是我觉得对这个音乐的了解，对曲子的了解真的差得非常非常的远。
您现在听到的是 SBS 广播电台欢乐空间。
那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说到了学习一门乐器，首先是可以丰富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知识，其次呢还可以陶冶情操，放松心情，培养自己的一种气质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不知道两位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其实学一门乐器的话，它还锻炼你的左右脑的那个平衡，其实尤其是拉小提琴，左手要按键盘，右手要拉这个弓，但是其实这两只手如果能够合起来的话，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脑部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对，我有一个成人学生，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他的孩子都已经上高中了，他就是现在发现左右手他无法配合， 这是很大的一个就是左右手的配合能力，这个很锻炼，不光是成人也有这个问题。有一个小孩子他无法数牌子，你给他说一二三四，他最后可以数成其他的牌子，但是你可以去鼓励这个小孩子去接着学，尤其是数牌子对以后的思维能力说话能力都其实挺有用的。所以澳洲为什么基本上是所有的学校，据我所知，这边从小学开始，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尤其是，他会强制性的，就是所有的学生必须学一门乐器，不管是弦乐器也好，或者是管乐器，你一定要学。你就算是以后到了高中你不学了，但是那段经历你永远忘不了。
你刚才说的这点我也非常的赞同，其实练琴除了这个陶冶情操之外，真的也是能够起到一个开发大脑的作用，因为毕竟是两个手同时在做嘛。
对，
像弹钢琴的话你说还要加上脚，
对，
这个动作，
对，
所以说是很提高我们这个手脑加上脚并用的这个能力。
对，
那你刚才提到拉小提琴也是一个苦差事，
对，
苦在哪儿呢？
成人来说的话，时间我们总是不够时间，对吧？要上班，要应酬，要出去玩，总是你就想什么事情比较主要，再加上你又没有压力，你不说我不拉，我父母又不在身边，不会逼着你去拉琴，对吧？所以一个时间上，你时间不配合好，你有时候可能就我有学生过来说，哎呀老师对不起，这个星期实在太忙了，我是一点时间都凑不出来。时间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还有我们的身体，就是成人以后的话，我们尤其是手臂部分的这个肌肉的话都已经比较结实了，然后我们又不经常运动，但是拿琴的姿势你保持那一个姿势30分钟的话，会导致有一些肩膀不舒服呀，或者说到第二天可能就脖子有点拧了或者怎么样，那个都很正常，因为我们的身体的原因。所以我一直都会告诉我所有的成人学生，在拉琴之前一定要做热身运动，就像你游泳或者是打网球也好，你一定要做热身运动，保持你自己身体不受伤吧。嗯
嗯嗯，
对。
那李岩呢，你有没有什么痛苦的经历呢？
会有的，就是因为我是年龄比较大之后接触到钢琴，可能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的手指的灵活度啊，还有和大脑的配合，你是真的说实话是没有办法去像小朋友那样去非常的灵巧，这个时候你就会很苦闷，因为就这几个音你总是弹不好，总是弹不好，可能这一点对于我来说就是非常苦闷的一件事情。对。
那王岩，你在刚开始学习小提琴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种苦恼呢？
我因为有一些音乐基础，所以我上手是比较快的。我苦恼其实是从7级开始的，从1级到7级我提高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基本上一年可以跳2-3级都没问题。但是我到第3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到7级了，你说我已经学了13年，我花了过去10年的时间慢慢的要去，当然中间也有一段时间有休息，但是我花了很长的时间从7级再到8级到现在，所以你觉得付出的时间好像越来越多，但是得到的成果却不是像以前发展的那么快。这个就是因为它的难度在变难，它的一些深层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你要花时间去理解，不光是手指的锻炼也好或者怎么样子。像我到现在的话，表演级老师给的一些作业，我还要去返回到最开始去练空弦。拉小提琴的朋友会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
空弦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练习，
对，
是吗？
对对，这是每天的工作。我记得有一个曲子，8级的一个曲目，有4个音，就那么4个音符，然后老师每个星期都会说，到了最后考试的头1个月，他说你这4个音再拉不好，你就不用去考试了。然后我就会很刻苦，每天就是那4个音4个音，一直到考试成绩出来以后，最后发现那个考官给的评语说你那4个音拉得比较好。
所以说还是这个熟能生巧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错，只要不放弃，只要我们有这个毅力有决心，
对，
真的想把它练好，想把它学会，其实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不难的。
对
的，
对的。
那我还想知道的是，你在刚才说你考级的时候从7级到8级是一个瓶颈的阶段，
对，
那有没有曾经一度想过说我放弃了，我不学了？
对，有想过。那段时间也是大学毕业找工作，生活上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但是我这个老师，因为我跟他学了很长时间，他现在已经不光是我音乐老师，已经成了一个朋友的那种。他很了解我的性格，他也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曲子。在我很苦恼的时候，他就会说，好吧，我们先把这个曲子放一下，再拉一些可能稍微简单一点的曲子，再培养你的一些兴趣，慢慢这样子。
所以说刚开始在你想放弃的那个阶段，是你的老师啊，换了一种办法诱惑你，
对，
让你继续练下去。
嗯，而且澳洲比较好的是，它民间的社团，音乐社团比较多，这边就是叫 Community Orchestra， 基本上我知道的大概有十几个，大大小小不同阶段的，也有初学者的乐团，这个给你一个机会接触其他的人，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大家可以互相聊一下心得吧，大家互勉互利。对，
所以说看到那些乐团里面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们都在每天练琴，每天努力，所以自己也会有这种心态，然后想做得更好，是吗？
对，乐团他最终还是要面对观众，不管是家里的朋友也好，他们会定期举办音乐会，你在这种就是有目标的情况下，你还是会去抽个时间出来练个琴什么的都比较好。
那李岩，你练钢琴练了有多久了？
我练钢琴应该有一年吧，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应该还没有到想放弃这种程度啊。
对，现在还没有，就是还是在和他认识和接触当中。因为我是从去年才开始慢慢的从一个音乐白痴开始学习的。对，还是保留着对其非常大的一个好奇感吧，正在探索当中。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刚开始这一段时间真的是跟这个乐器包括跟音乐的一个热恋期。我小时候刚开始学钢琴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开心，每天都想弹琴，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玩具，你完全对它一无所知，然后你又想去探索它，所以你非常非常有兴趣。但是可能到后面的一个阶段，你会觉得特别的辛苦，
可能会，
所以大家也是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对对，我觉得王颖老师这个方法就很好，就是说和更多的音乐的爱好者一起交流，这是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吧。
而且我觉得这种社团可能对我们的影响不仅仅是在音乐方面，我们可以互相的交流，互相沟通，可能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融入我们当地的这个社会。
对对对，
融入亲人生活的这个环境，可能在这个社团里面我们大家也能结交一些好朋友，丰富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是吗？
对的。
那王颖老师啊，可能很多刚来澳洲的学习音乐的朋友或者是音乐爱好者会问了，在这边怎么样才能够找到当地的社团的信息呢？怎么样才能加入他们，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呢？那在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我的话因为是读了大学，在大学本身就有这样的学生乐团，然后从那儿开始的。到了后来的话，当然老师也有介绍，他也有在乐团拉琴，当然我当时的水平不够格进去，所以他一直没有开口。然后到了三年前，然后他说我们乐团现在是急缺拉小提琴的小提琴手，但是你这水平其实就算是一个边界，能进也进不去的，可能也进不去。他就说那样子就试试吧，你去试一两次，如果指挥觉得你能留下就留下那种，后来就去了。然后那头两次就去排练特别紧张，就生怕拉错或者数错拍子，诚惶诚恐的那种。过了两个星期也没有听说你不要再回来了或者怎么样子，然后就这种就留下来了。我现在在那个 Heidelberg Symphony， 是一个还比较有名的一个社团，民间的交响乐团。如果是刚来墨尔本的喜欢音乐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去联系一下当地你知道的一些琴行啊，就是卖乐器的琴行，你可以去跟他们就聊一下，看他们知不知道有当地一些民间的一些音乐社团什么的，然后介绍一下。像我原来就是我就会告诉我知道的朋友或者学生参加过这样的乐团，我也知道的话我就会告诉他们有哪些，他们就是这样知道的。
那加入这个乐团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加入进去呢？
小提琴的话其实最低是七级水平， 但是也有一些初级乐团的话在三四级就可以了，他们拉的曲子相对简单一些，他们针对的那个团体也就是成人，尤其是成人没有机会拉，然后水平又不够高，这样子大家组织在一起可能就拉一些简单的曲子。
那你觉得在乐团里面拉琴和自己拉琴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在交响乐团里面是80多个人，有管，有小提琴，有整个弦乐器，然后再加上管，还有打击乐器，整个音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大家要配合，对吧？又来，我们又提到这个问题，就是配合能力。自己在家里拉，你数错拍子，拉错音，没有人指正你；但是你在乐团拉错音，或者说是数错拍子，人家不拉的时候你拉出来一个音，然后所有人都会看着你，就像一个团队一样，慢慢学着和其他的人一起配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生存的一个能力。
嗯，
对，
嗯，就是怎么样跟大家一起工作，一起配合。
对，
其实我们在澳洲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teamwork， 叫团队，团队工作。
对。
所以在乐团我想这种团队工作的情况肯定就每天都离不开了。
这种的话在国内是没有机会的，像我原来读过的高中是没有乐团，就算上了大学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在这边的话学校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乐团，是吗？
对，学校都有。他们从小就培养学生这种团队精神，就是合作的这种能力。对，你不能特别自私的就只顾自己拉不管别人的那种。
看来我们这个拉小提琴真的是能够培养很多方面的能力，
对，
包括这种团队合作，包括这种手脑协调啊。
对。
您现在听到的是 SBS 广播电台欢乐空间。
刚才王野你也提到自己现在在做老师啊。
对，
那在教学生的时候你的角色就转换成一个老师的角色了。
是的。
那你觉得在教和学这个转换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是完全的不同。做老师的话，现在我们主要是激发学生对音乐的一种爱好，现在的社会和以前不一样，现在我们有时间有这个金钱来学这一门乐器，但他除非人家是想走音乐这条道路，所有其他的人他们都觉得音乐只是一种附加的东西。所以你唯一能够帮助他的是去热爱这样一个东西。就比如说你要，我总是打这个比方，就像你要去学网球，因为网球在澳洲比较热门，你为什么要去学网球啊？除非你想做网球明星，或者你就是想锻炼一下身体，对吧？然后拉小提琴其实也就是从爱好娱乐方面开始的，所以你要去主要是激发他。所以我总是会问学生，现在你喜欢的一些歌手啊，你喜欢什么样的曲子呀？有的小女孩比较会喜欢迪士尼啊，最近的什么 Frozen 啊，然后 Let It Go 啊，对对对，他们就会想要学这样的曲子。我还会在家里把这个谱子给他给翻录出来，把它改编了以后再给学生去拉，他们会很开心这样子。他们会觉得你会与时俱进，不要总是每天都是学拉个300年前的一个什么什么人他们也不知道的曲子。小孩子是就是要鼓励他们去学一个技巧，主要是去欣赏，去喜欢这种音乐给你带来的一些乐趣吧。如果他喜欢唱歌，如果你又能拉又能唱，那多好。成人的话那就更加清楚了，他们就是想放松压力那种，那你就找一些舒缓的一些曲子，或者他们觉得爱尔兰的那种比较快节奏的曲子比较好听，那你就找那样子的。
所以说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为主的教学。
对， 对的。
而且是跟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不同的
量身定做，对，
教学计划啊。
对，
不像我们之前在中国学的那些课本，我记得都是一模一样的。每个小孩子坐在那的时候都是从好像叫哈农开始学起，
对对对，
最简单的那本书，然后学到后面巴赫之类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教材啊。那是不是如果说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的话，让他们这个集中注意力来上课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难。对，也是因人而异。女孩子要好一点，比较腼腆害羞一点，小男孩就调皮一点，可能5分钟 能够让它保持一个姿势，那是很不错了。过一会儿腿也站不直了，然后就是眼睛也不知道看哪里了。对，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办法然后吸引他的注意力，或者说可能换个方式，比如说不拉琴了，我们来数数拍子，或者是把这两小节给他唱出来，这样子
就是还要掺进去一些跟小孩子的互动啊、游戏啊之类的。
嗯，
也是为了激起他们的兴趣是吗？
对。
那在你教的学生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当地的小孩子？
对，有的。嗯，
那他们在学琴的时候和我们中国的小孩子在学琴的时候，你觉得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主要是体现在家长的辅导方面。其实小孩的家长是觉得小孩子嘛就全靠老师了，老师能教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但是华人的家长他会觉得老师教完了回去他还会接着辅导，他会保证这个作业能够完成。然后我记得有一个西人小孩的家长，他们会有一次还会主动过来说，我的小孩子这个星期非常的忙，没有时间做作业。这种情况如果是华人的家长，他们会觉得会说不出口，觉得没做完作业这是对老师的一种不尊敬。但是西人他们态度会不一样。
嗯，我觉得家长的态度其实非常的重要。
对的，
像我小时候学琴的时候也是我妈妈强迫我学的，但是过了刚开始热恋期之后就是我妈妈强迫我学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对钢琴已经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了，但是在她的这个威逼利诱之下吧，没有办法就继续学琴了。那我想在西人的家长教育孩子的时候，如果小孩子对钢琴或者是小提琴没有兴趣了，他们是不是会像我们中国人家长一样强迫你必须要坚持学，要不然我给你买的这个小提琴钢琴不就浪费了吗？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在这个小孩子的兴趣方面，兴趣转移方面，
他们会选择放弃。这个是我见过非常常见的，也听其他老师说，就有一个小孩子他不停地换老师，今天这个星期我学小提琴，然后过两个星期他怎么又变成学钢琴了，过两个星期他又变成学吉他了。然后你会想这个孩子他到底想要学什么呢？其实小孩子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家长呢他会问，他说你想学什么吧，小孩子说学小提琴吧，学两个星期不好玩我换一个吧，这样子。
嗯，
所以就是西人的家长的话还是比较让孩子任其自然，这种他觉得不喜欢，那我就不要去强迫他。
嗯，其实我觉得这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说小孩子他有不同的兴趣，他可以尝试不同的乐器，最后他可能会找到那个他真心喜欢的乐器，然后一直学下去。就像我们很多中国毕业的高中生在选大学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选什么专业。
对，
因为我对这些专业都没有了解，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犹豫很踌躇，不知道该怎么样做选择。那我想西人的家长在帮助孩子转换不同乐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也是在教给孩子你要学会自己做选择。你可以尝试不同的东西，然后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再做出你最后觉得自己那个最正确的选择。
可能在国内的话，也不是说国内不好，就是大环境下好像都是父母之命嘛，就是那一种，可能孩子更愿意去听从父母的安排，就是哎，父母说你学这个学那个，可能更少的去考虑到自己去应该去自己喜欢什么，去选择什么，大部分都会这样。
你们在选专业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呢？
会有啊，因为像我在国内高考之后，父母就会说哎，现在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比较好，你要选这个比较热门，你就选填这几个就好了。基本上就大部分都是看热门的专业，就像我们高中同学大部分的家长都会说大家好像集中的报的专业也都是那几门热门专业。
所以很有可能会产生一种情况，就是我选了但是我根本不了解也不喜欢。
对的，这个你就会发现为什么现在很多包括我同学也好，学了这门专业但是毕业之后自己并没有从事本专业的一些行业，而是选择了其他的工作。
对的。
但是一方面来说，可能我们华人的家长啊在坚持让孩子学习 同一种乐器的这个时候，可能也是有一些功劳的。毕竟我们到最后还是在某一个乐器的领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对对，
比如说像我也考过了多少多少级。
对的，
可能说就是有利有弊吧。第一个利就是由于家长这种坚持，就是给你这种要求，让你精益求精，达到更高的一个 level。弊端就是可能你自己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硬性的说按照他们说的东西来做。回归到中西方的教育问题啊，其实我并不是觉得国内啊中国的教育有多差，也不是说西方的教育有多好，其实就是希望往后的教育就会是因人而异吧。
嗯，
对，
是的。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也有不同的特点，自己擅长的地方都不一样啊。
嗯，
而且像刚才王颖老师说的，他在对这些学生们设计教学方案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因人而异来设计
的。
嗯，
对的，
对
的。
嗯，那在澳洲当老师，当乐器老师，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硬性的要求呢？
在澳洲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基本上如果是根据维州音乐老师协会的要求的话，你是起码要有一个教育资格培训的那种，你必须要知道教育方面最基础的，知道教学生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当然你的就是你的硬性资格，比如说拉小提琴，你起码得要过一个表演级，或者说起码要过八级。
嗯，
要不然的话
水平达不到。
对对，水平达不到。但是他没有这个方面的考核，必须要求你考过了这个你才有资格当老师，没有这样方面的要求。
嗯，那对于学生或者说是学生家长来讲，他们如果想在澳洲或者是在墨尔本当地找到一些这样的音乐老师、乐器老师，他们应该从哪些途径可以找得到呢？特别是如果说刚来到澳洲的移民朋友们，
主要是经过朋友介绍，你如果知道有朋友认识老师的话可以介绍给你，要不然的话还是那条路，就是联系当地的琴行，然后问他们有没有就合作的老师。再最后一个呢，就是去查找那个维多利亚州啊音乐教师协会，他们会有一些注册的老师，那个英文叫 Victorian Music Teacher Association。
嗯，就是可以上这个
网站。
网站，
对的。嗯，他们有音乐老师，有登记的音乐老师，然后你去查找
查询一些相关的。
嗯，对对，
就是各个乐器他们可能都有一些登记的老师。
啊，对对，
是吗？
对的。
嗯，这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途径啊。
啊，对，但是很多华人不知道。
对对对对，刚来的根本就
对
这个不熟悉。对，
那我们在这儿也是跟大家普及一下。
嗯，
叫 Victoria Music
Teacher Association。
嗯，
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登录这个网站查找一些相关的信息。
对。
嗯，那么最后呢，我想问王颖啊，
嗯，
你现在已经是考过八级的这个水平了，是吗？
对的。嗯，
这是一个最高的级别吗？
不是，
最高是多少级呢？
十级吧。嗯，
最高是十级。
对，但是他们不叫十级了，中文叫十级，但是往上面的话它是有英文名字的，一个叫 associate， 一个叫 licentiate， 这两个级别是属于表演级的。嗯，
就是九级和十
级
其实都是属于表演级的。
对对。嗯，他因为要求就是你能够拉一个完整的协奏曲。
那你在未来的计划是不是要把这个九级和十级的这个表演级给考下来呢？
应该是的。对，因为学到这个级别，我八级过了以后，我老师也就问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你以后想要怎么样，因为根据我的年纪的话还有我的水平，他说你要想去做音乐老师你就不用再学了，你就去学一些教育方面的培训，你就可以上岗了那种。但是如果你要想学表演级的话，那就要真的付出很多的时间，那基本上就是走这条路就要跟那些专业的小提琴家是走一样的路了。嗯，
他们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呢？专业的小提琴家，
那就是把这当一份工作了，基本上每天都要想着这个事情，不可以说我今天不拉我明天不拉的那种。嗯，对。
所以说你是已经决定了要每天都跟小提琴打交道。
应该是。对，而且现在有教学生，所以你要负责，对吧？然后你不可以说因为学生的水平没有你高所以你也不去备课那种，不可以的。
所以说是准备往这个专业的小提琴这条路上发展啊。
对，因为到了这一个地步你会觉得越往上越精彩，然后你觉得能够把梁祝整首拉出来那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对，
为什么说越往上越精彩呢？
你想，你如果说你学到八级拉个一两页的曲子非常短然后就结束了，但是啊，整个协奏曲五六页那么长，有时候十几页那么长，你会 站在一个整个管弦乐队面前，面对很多观众，那是一个很就像别人就是话剧演员说最精彩的那一刻就是谢幕的那一刻，就是人家能够认可你的所学的这些知识，然后他们觉得他们喜欢你拉出来的音乐，这是一个很荣耀很就是很有成就感的一刻。对，
好，那我们再来跟李岩聊一聊，你对这个钢琴学习有没有一个未来的计划呢？
未来的计划的话，我想肯定是也会持续的学习当中，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成就到像王老师这样以后到达一个表演级的这个程度吧。对于我来说，可能考级更大的说是对自己的一个认可和鼓励。钢琴会不会改变我就是未来的生活的方向，我这个我不知道，不能估计，但是说未来的话，我还是朝着自己既定的一个计划，就是说现在马上毕业之后找工作啊，在澳洲这边的一种发展。对，
其实多一种技能只是说会帮你多一种人生的可能性。
对 的，
帮你多打开一扇大门，或许你以前不知道这儿还有一扇门向你敞开。
对对
对
对。
但是当你真的去学习了它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它会给你带来一种未知的可能性也说不定啊。
是的是的是的。
那王英老师呢，也是把自己心爱的小提琴啊带到了我们的播音间。那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王英老师呢为大家现场啊演奏一曲他比较喜欢的一首小提琴曲。
我接下来要为大家演奏的是来自捷克的作曲家德沃夏克所写的浪漫曲的第一部分。德沃夏克呢在捷克是有很高的威望的，而这个浪漫曲呢它分为四部分，他当时只是为了和在他家楼下租了一间房的一个租客，那个学生他也拉小提琴，为他就两个人娱乐的时候就写了这样四个部分。我待会儿要拉的是它的第一部分，如果有钢琴伴奏的话效果会更加好一点，但是今天的话
没有这个条件。
对，所以现在今天的话就只有小提琴的部分。这个呢我认为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我这个也是我特别喜爱的一首曲子，希望大家喜欢。对，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浪漫曲中能够度过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周末。Thank you.